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到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习耶稣雅记，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上一次我们是谈到耶稣雅记的第十章征服南方联盟，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十一章是战胜北方诸王耶稣雅在征服迦南地的战略可以说是分三路来进攻第六章到第八章就从中间进攻过去，叫中央之役他先取得耶利哥和爱城，那么对迦南地的这个新藏地区展开包围的形势，然后他就挥军南下那么第九章跟第十章是南方之役征服了南方联盟最后把南方的构成都加以平定了然后他就往北边驱兵北伐叫北方之役。那么这一章所记载的就是战胜北方的诸王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头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夏首王组织联军在第一节这边谈到夏首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耶巴孙伦王亚萨王以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迦南人以三地的亚摩利人后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那么这些王和他的军队都出来人数都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第五节说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由夏首王耶宾发动那么打发人去联络其他北方的诸王那么一同会合来到米伦水边安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也就等于说耶稣雅在征服南方联盟的那些战讯很快的就传到夏首的这个王耶宾的耳中那耶宾听到这件事情当然有一点惧怕所以他就打发人去联络附近诸城的王那么组织联合军队来攻打以色列那么这个联军的诸王可以说代表整个巴勒斯坦的北部包括夏首以北的山地基尼列基尼列就是加利利海南边的平原南边的平原就是约旦平原还有低地低地也就是丘陵地带那可能是以实多伦谷的这个地还有西边一直到多尔山冈这个大概在地中海旁边加密山以南包括该萨利亚以北的地区那么另外还提到三个城市就是马顿孙伦亚萨那么所聚集的人包括有迦南人摩亚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还有西魏人那么这些人包括了那个四次战役的残余的精兵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联军的人数相当多圣经里面用人数多如海边的沙来形容还有他们还有许多的马匹车辆 那马匹车辆到底有多少啊？根据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啊，他的著作里面有特别提到啊，说年金共有步兵30万，骑兵1万，战车3万，我讲起来人数相当多啊。那么这些王啊，诸王就会合来到米伦水边啊，那么一同安营啊，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啊，等于说他们这一场战争啊，要把以色列人一次把它消灭掉啊，所以组织联合大军啊，这是夏守王啊发动组织联合军队啊，要来将以色列民啊一举消灭掉。那么接下来6到9节哈，6到9节这一段经文哈。是提到神应许啊，保证可以胜过敌人。在第6节就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全然杀了。”这个是神特别提出来的保证，可以胜过敌人。敌人这一方面，精兵多如海边的沙，而且又有马匹车辆，这个跟上一次南部的战役不同的。北部联军呢，拥有骑兵跟战车，声势浩大，而以色列军则只有步兵啊，他们用刀、用枪、用枪啊。来面对这个有战车马兵的大军呢，这样看起来他们是处在很不利的情势之下，那么面对这么强大的敌军呢，耶稣亚的心中或许还有片刻的畏惧啊，但他的勇气并没有动摇了，因为神已经向他提出保证了。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所以约书亚他听到神的保证啊，当然他就不会害怕了。所以他不带不没有等到敌军攻过来啊，他就先挥军北上啊，来到加利利海的境内啊，距离米伦湖啊只有1天的路程，那么他得到神的保证啊，当然他就刚强起来了，因为神已经讲过了，不要惧怕，明日这时啊，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把他杀掉了，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第6节的下半节，还有神对他们特别的交代啊，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是神附带的交代，那么这个交代也有特别的意义啊。等一下我们才会提到啊。那么约书亚带兵了第7节说在米伦水边呢，就向他们进攻了。那真的神就把敌人呢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8节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的米斯巴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这没有留下一个，跟第10章里面所记载的是一样的。神将敌人交给耶稣亚和他的兵，将敌人全部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在第7节，我们看到耶稣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这耶和华真的就赐给耶稣亚有聪明啊，有智慧他是用骑兵啊、突击的战略突然向前攻打他们，把北部的联军呢，打得落花流水啊！我们可以想一想 耶稣亚是从哪里出兵的？他从吉甲出兵呢？那么一直来到这个米伦水边呢？经过事件来到米伦水边，这个全部的行程到底有多远啊？因为在第十章说回到吉甲营中，所以他们是从吉甲出兵的。那么这个全程啊，看起来大概有将近150公里这么远呢、那耶稣亚率领大军步行如此远的路程来突袭敌军呢、这讲起来不简单哦。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特别的帮助哦，我想一定是很难成功的啊。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啊、在第八节这边讲啊、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的手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的手里了、所以耶稣亚才能够打胜了、将他们全部击杀，而且没有留下一个了、那么在第九节就谈到耶稣亚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在打胜之后、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神所吩咐的耶稣也都照样去遵行了。好，接下来一段哦，就10节到15节这一段哦，这一段是焚烧下甲，把这个下甲这个城啊，把它焚烧、焚毁掉了。北部的战役可以说是分两个阶段哈，1到9节，是向北、向东。追杀啊，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10节到15节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军转回啊。10节的头一句话说，当时耶稣亚转回夺了下甲，他又回头过来哈、那么夺起下甲啊，并且把这个夺起下手哈、夺起下手这个城，而且又把下手这个城啊，也把它焚烧了。其他的诸王哈、也把它除掉了，这个可以讲是第二个阶段哈、那么这一段哈、10到15节哈、就是他们哈、焚烧啊、下手啊、这个城了、秦绝必先秦王啊。那么耶稣亚追赶敌军完毕啊，当然就转回啊啊来夺取下手这个城。他就用刀哈、击杀了下手王，啊。10节这边讲，素来下手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他在这些国家哈、城邦里面的下手王是做头的啦，所以在第一节才会讲到由他发动啊，组织北方的联军嘛，那。秦绝先秦王嘛，所以把这个头先杀掉，这个也是应该的嘛。接下来说以色列人就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这个跟前面第十章所记载的是一样的，通通杀掉，没有留下一个。那耶稣亚就用火焚烧下手城了、就把下手城用火焚烧了。那么耶稣亚焚烧下手、当然有他的用意了，我想这个也可能有心脏的作用了。那么叫其他的敌人知道，强大的下手都难幸免了，那何况其余的城市呢、只要以色列人愿意的话，一定都可以加以焚烧，好像把下手城焚毁一样、那么下手王已经死掉了，那么当然秦龙就无所了、所以耶稣亚就很轻易的夺取这些王的一切城邑了，杀尽视为城邑的居民了、但是却保留了、造在山岗上的城没有把它焚烧、那为什么保留在山岗上的城没有把它焚烧呢、这可能的目的就是说这些城对以色列人将来可能有用了，可以居住在那边呢、但是这里还特别提到、 在十四节里面讲，那些诚意所有的和牲畜以及啊、哦、这啊、哦、城里面的物品呢、啊，说以色列人呢、啊、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啊、哦，唯有一切人口用刀击杀了。那么这一次的战争哈、哦，跟攻打耶利哥不一样的，啊、哦，城中所有的财物牲畜，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啊、哦，可以做战利品呢、啊，大家可以拿来享用了、啊。好，那么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哦，信心加上顺服就是成功了。耶稣也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他带领以色列人勇敢的杀敌，将敌人全部都歼灭掉。那么这场战争啊，决定以色列人成为迦南地新的主人了。所以圣经对耶稣亚的评语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啊。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这个就是神啊，这个圣经里面哈、啊，特别对耶稣亚的评语、啊。耶稣亚是一个有信心、顺服的人。神怎么吩咐摩西啊？摩西吩咐耶稣亚。耶稣亚就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啊、那因为耶稣亚有这样的表现、啊、所以神的带领场场战争都得胜了，他是一个胜利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好，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哦、就是这一章的第四段，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耶稣亚攻取之地、啊啊、这一段经文是将全部的战役、啊、做一番总数、啊、就回头过来看、啊、这一场战争、啊、他们加一个加以一个、啊、加以这个、啊、一个总论、啊、总数的说明了、啊、那么十六节十七节、啊、是包括征服的范围了、啊、这里讲耶稣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啊，沟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啊。十七节说，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这两节经文谈到征服的范围了。耶稣亚已经征服了整个迦南全地了，那么这部分包括山地啊，还有南地的全部，还有沟山全地，还有这个高原的地区啊，就是啊这个丘陵地啦、啊，啊亚拉巴，还有以色列山地，还有山下的平原啊，那么这个范围哈、啊、是从最南端。上西尔的哈拉山、哦、这个在死海的西南，也就是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啊、那么一直到最北端黑门山下的利巴嫩平原加巴利加德、哦、这个整个范围、啊、迦南全地耶稣亚都已经平定了取得了、哦、那十八节、啊、就记载他们征服迦南地的征战啊，那么所耗费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所以耶稣亚和做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征战了许多年日。那许多年日到底有多长呢？啊，一般来看啊，大概是七年的时间呢。啊，这个根据耶稣亚记十四章的啊第十节哈、啊，用这个来推算哈、啊，大概有七年的时间呢。然后十九节二十节 啊就提到这个战事啊，整个征战的情形了啊。十八节这里谈到耶稣亚和做诸王啊征战许多日，说除了欺骗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啊。除了欺骗的西魏人啊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外啊。 啊，没有一个曾跟以色列人讲和的，啊，所以其余的城邑啊，都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征战夺起来下来的，啊，那么这里有特别提到哈，二十节说，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敬畏撒面，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有提到神的旨意了，让这些迦南人心里刚硬，啊，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这样以色列人就跟他们战争，啊，可以靠着神，啊，把他们尽都杀灭，啊。迦南人的宗教是邪恶淫乱，是污秽的，而且他们是罪恶满盈啊，啊，罪恶灌满。因此啊，耶和华就让他们心里刚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等于说，神就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施行审判了，啊，那么把这些罪恶的啊民族啊，啊邪恶淫乱啊、恶贯满盈的民族啊，把它除灭掉，进行杀灭，不蒙怜恤啊。好，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有提到一个特别的任务了，啊，特别的任务。说当时耶稣也来到，将三地希伯伦、底比、啊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啊，那么将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掉了。耶稣也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二十二节说，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主在加萨、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这里特别提到哦，亚纳族人在民数记十三章里面记载哈，啊，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那么根据探子的报告，哦，说亚纳族的人啊是伟人啊，而且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这个探子还形容啊，说根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根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哦，他们看到亚纳族人啊，相当害怕，所以可见这个亚纳族人身材高大啊，而且他们的诚意也坚固宽大，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啊，那么四十多年前以色列人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曾经被他们吓得这个信心通通失去了。好，哦，这个在民数记的十三章啊，哦，都有记载了。啊，哦，那现在耶稣亚将亚纳族人全部都把它剪除掉了，通通把它除掉了，也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啊，哦，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地啊，就没有留下一个。这里特别提到说，在加萨、加特、亚斯图有留下的，啊，这个加萨、加特、亚斯图就是非利士人的地啊，啊，那个是没有征服的，当然就有留下的了。啊，虽然大部分的亚纳族人被征服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逃亡，后来属于非利士人的村庄啊，所以他们就住在加萨、加特、亚斯图啊。而且在那边定居下来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那么就出现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哦，那么哥利亚，哦，很可能就是这些亚纳族人的后裔吧，哦，在以色列人哈，哦，彻底征服迦南地以前哈，哦，这些亚纳族人啊，好像又回来啊，哦，占领这个希伯伦哈，哦，在十五章的地方哈，哦，还可以得到参考。那么这一章哈，哦，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哦，耶稣要去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哈，哦，最后一节可以说是这一章哈，哦，这个结语的哈，哦，结论哈。哦，说这样，耶稣也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 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个迦南地哈，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势力，主要的敌人呢，全部都消灭了。所以耶稣啊，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话，就夺了那全地了。而且呢，就按照以色列的支派的宗族，就把地业分给他们为业，所以国中就太平了，没有征战了。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说夺了那全地，夺了那全地，这个全地并不表示全部迦南地通通已经征服了，是用概略来讲，整个迦南地已经征服了。因为神亲自对耶稣亚说，在十三章里面还记载啊，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所以可见还有少部分的地方啊，还有一些迦南人没有完全除掉啊。耶稣亚攻下迦南啊，迦南人已经彻底失败啊，闻风丧胆，当然就不再抵抗了，所以今后呢，也不会再出现有组织的抵抗势力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啊，这一个小结论的时候才讲，夺了那全地，把全地都征服了，那么其他少数没有征服的，以后还可以把它征服掉了，但是有组织的势力都已经破解了，那么剩下呢，这些小的啊，这个势力呢，再也不会出现有组织的这个大的抵抗力量了，所以就等于说他已经夺了全地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把土地分给各个支派做产业，所以国中太平就没事了。好，那我们讲完了，回头过来再看一看啊，在第一节哈，第一节这边有提到夏所王耶宾呢。夏所王耶宾，夏所是在加利利的北边呢，米伦水的西南，可以说是当时巴勒斯坦最大最出名的大城啊。那么这个夏所王呢，也是做头的啦。那么这个城人口大概有四万左右了。那夏所王叫做耶宾呢。其实耶宾是一个世袭王朝的名称了，所以夏所王都叫做耶宾，那么这一章的耶宾，由我们读四书记哈，跟在底波拉时代那个耶宾呢，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了，因为时代不同啊，所以耶宾是世袭王朝的名称了，所以夏所王都叫耶宾，就好像埃及王法老。这个一样好，在第六节我们回头看看第六节，刚刚有讲过，这是神对耶稣亚特别的吩咐，看第六节，第六节的下半节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神对耶稣亚特别的吩咐，要砍断马的蹄筋啊，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么神这样的吩咐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让这些马匹车辆不能再为迦南人所应用了。当然在胜利之后以色列人也不能再用了，因为马的蹄筋砍断，马就不能用了，战车烧毁，战车就毁掉了，没用了，这变成废物了，所以这些马匹车辆不能再为迦南人或是胜利的以色列人所用了，等于说神要他的选民知道征战的胜败不在乎马匹和车辆，在箴言二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这一节经文里面有特别提到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要打仗，你可以预备马，也可以预备车辆，还有马匹、车辆， 有骑兵，有战车，哦，这样就势力就比较强啦、啊。那么这样要打仗啊，很可能就比较容易胜利啦、啊。但是马是为打仗就是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要靠耶和华，靠神啊，才能够真正的得胜啊。所以在诗篇二十篇啊第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这一篇诗里面呢、啊，特别提到、哦、啊，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个作诗的人呢、啊，啊，特别提到啊，因为诗篇二十篇是一场啊，是这个一首这个要征战之前哈、啊、为王祈祷的诗篇呢、啊。那么在这一篇诗里面特别提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哦、他们为王征战、啊、因为要出征、啊、之前、啊、特别献祭、啊、祷告、啊、求告神，求神帮助、啊、在这里他们大家都很有信心、啊、提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敌人靠车靠马，但是呢，我们提到耶和华的名，我们才能够得胜、啊、那么所以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会发现神特别吩咐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车辆，就等于神要以色列民面对啊各场战争，只有靠神，不是靠武器啊。人若拥有优良的武器啊，啊来战争啊，哎，有时候就会专靠武器啊。失去 啊对神信靠的心 啊因为有武器啊，武器精良啊，那就认为靠武器啊可以得胜了，没有错啊啊，再加上自己有好的战略啊，那一定可以大大得胜的、啊、但是神不要以色列民靠武器来战争，神不要他们失去依靠他的心啊，那神也不要以色列人成为军事强国，所以吩咐 啊把马的蹄筋砍断、啊、把车辆也把它烧毁、啊、今后呢不必靠这一些了、啊、那我们发现呢、啊、十一章这一章 啊这个战胜北方诸王跟前面、啊、战胜南方的联盟不一样，在南方联盟里面没有提到战车，没有提到马兵啊，但是这一章里面十一章啊 战胜北方诸王了、啊、就提到马兵了、啊、战车 啊但是马兵战车也不能让敌人得胜、啊、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了、啊、他们得胜了、啊、神要他们把这些战车马兵也把它焚毁掉 啊把马兵、啊、马也把它毁掉、啊、砍断马的蹄筋就没用了，所以神要以色列民这个国家不要成为军事强国，啊，成为一个靠神啊的一个很好的国家了。再来，从这一章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哈啊，从这一章来看耶稣亚，耶稣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呢，啊，忠心顺服的耶稣亚，在这一章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的忠心呢、啊，很顺服了、啊。首先，我们谈耶稣亚，他忠于神的吩咐啊，啊，在这一章里面、哦、耶稣亚对神所吩咐的，他都记起来，照样遵行。他对神的吩咐、啊、是何等的忠心呢、啊？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讲、啊、在第九节说耶稣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啊、那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是什么呢？第九节的下半段说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的车辆，耶稣亚是这样做、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啊、保罗特别提到 啊他对于管家的要求啊，是要他有忠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耶稣亚，做一个忠心的好仆人、啊啊、 耶稣啊是忠心顺服的人、啊、第二点谈到他完全的顺服、啊、耶稣啊顺服神的旨意，完全遵照神的吩咐而行。另外我们再谈一件、啊、在第二十节、啊、这一章的第二十节，二十节这一节经文特别提到、啊，说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有谈到耶和华的意思、啊、神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是要让这些迦南人心里刚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啊、那么读到这一段话啊，我们就会想联想到、哦、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也曾经对摩西说过的话，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哦、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很多次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同时也使法老的臣仆也心里刚硬、啊、让他们来抵挡摩西、哦啊、结果神借着摩西行神迹啊、到最后以色列民才出埃及、啊哦、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借着法老来训练以色列人，坚定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现在神使迦南人的心里刚硬来敌对以色列人，也是、哦、借着以色列人来消灭、哦、这个淫乱邪恶的民族了、哦、所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哦、神的意思啊是好的，那好的我们就要认为啊，这个应该切切实实的看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对神的旨意啊，不要发生怀疑啊，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啊。神有他的美意啊，啊，所以让迦南人跟以色列人呢 啊敌对，心里刚硬嘛。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会体验到啊。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就是神美好的旨意嘛。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啊，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